第十日，作恶犯法的人要承担刑罚，也与神为敌。作者蔡少奇，罗马书13章2节上说，所以抗拒掌权的，就是抗拒神所立的，抗拒的人必自招审判。委办一本是与居位者敌，是违逆上帝命，逆者必受罪。旨意。所以，那抵抗权柄的人，是已经抵挡神的命令；那些已经抵挡的人，自己将要接受审判。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记载说：“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”“权力”“权柄”这词在罗马书13章1到3节出现4次。严格来说，希腊文这女性名词。非人物名词不应该翻译为掌权者，应翻译为权力或权柄制度。保罗在这三节所谈论的和针对的是权力、政权和法律制度本身，而不是谈论要否顺服某某官员或某某掌权者。这些官员，当他们按照正常的律法行事为人时，我们当然要尊重和顺服他们。但如他们不按律法、不按公义行事为人，就如保罗在腓立比传道时，被那里的官长无故为审先打，保罗就斥责他们的不对，让官长害怕了，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守法。所以我们要守法，但我们不是听从官员的不法的命令，百姓要守法，官员也要守法，我们都在合法合理的权柄制度下面。在罗马书13章2节，保罗用了两个不同的对立动词，抵抗和抵挡两次，两个用词都有希腊文对立的介词开头。抵抗就是放在对面，而抵挡就是站在对面。当我们对敌对合情合法、赏善罚恶的制度或掌权者时，我们实际上是将自己放在神的对面。我们不单敌对掌权者，也敌对神，也要承受神和人的审判和惩罚。若单看罗马书13章1节，或者有些单纯、不详细考察的人，可能错误解经，以为我们要顺服有权柄者的各种命令，包括邪恶的命令。但罗马书13章2到5节的补充就非常清晰，保罗这里谈论的是一个正常运作、有正常功能并站在神那边的权柄制度。这权柄带出的赏善罚恶的原则是神同意的，所以当我们敌对。当我们敌对站在那神那边的掌权者，敌对合法、合情、合良心和赏善罚恶的权柄时，我们就是行恶，我们就是敌对神。基督徒行恶犯罪是没有豁免的，要承担自己罪的后果，也要承担因犯罪引来的刑罚。圣经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大卫王犯奸淫和杀人灭口的罪。大卫不但犯了奸淫，与勇士乌利亚的妻子通奸。更为了要掩盖罪恶，叫乌利亚带着要害死自己的信回军营。大卫借刀杀人，最后不但害死乌利亚，也让其他勇士无辜被杀。大卫王的罪在神面前非常严重，神差遣先知拿单当面，严厉谴责大卫：“你就是那人，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”大卫曾用公义的话对拿单说：“那夺走穷人小羊羔的富户，必偿还羊羔4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。”在这事之后，大卫经历几个儿子的败坏，不单经历国破家亡的悲剧，更有4个儿子先后惨死，和女儿塔玛被暗内羞辱的悲剧。基督徒要恨罪，并惧怕犯罪后的刑罚。正确解读和应用罗马书13章1到7节时，不用每一次都想及政教张力的问题。实际上，在常态的人生故事里，基督徒也常常要面对自己是否堕入试探、放纵自己、犯罪、犯法、得罪神的问题。我曾做过监狱事工，最让人伤感的是，囚友里也有基督徒，也有判了终生监禁的年轻囚友。我自己曾认识一位做会计的基督徒，这人在教会里很热心，也有名望。但最终在家族的生意上，因为软弱、亲情，选择了做假账，最终被揭露、被判刑。想起与这位肢体入狱前的午餐，那情景让人黯然神伤。有些基督徒以为在犯罪妄为时， 可以靠祷告求神保守。基督徒不要妄想神是恨罪的，不会保守我们的罪，却要让我们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。基督徒要成为守法的公民，我们的一生要容神一人，要在教外有好名声。基督徒只能行善，只能奉公守法。思想，你曾认识一些犯错、犯罪跌倒的朋友和弟兄姊妹吗？他们的故事，会是否让你黯然神伤？圣经关于我们要守法，要在社会做好的见证，要在教会有好名声的教导，宝贵吗？重要吗？第二个是，但我们是有否遇见一些为义受逼迫、无辜坐牢的人呢？我们如何分辨哪些是任性犯罪犯法的人，哪些是为义受逼迫的人？有哪些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呢？